第二十六章。我丈夫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我被忧愁压得心情沉重，不知何去何从，就想与一位众所周知很有灵修境界的人士谈谈。他经常到我们市镇附近的地区来，我就写信要求与他会面，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但不久之后，当我朝拜圣体时，却感到心中一阵剧痛，便在心灵中听到谴责的声音说：“什么？难道你要为自己寻求缓解，并摆脱我给你的恶吗？”我随即给他一个字条，向他道歉说：“我上封信是出于私爱，想跟他谈话，其实并没有必要，而且我相信他会明白。”我们应当忠于天主的默感启示。我希望自己这种基督徒的天真淳朴精神不会得罪他。可是出乎意料，他竟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这事对我耿耿于怀。这令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十分敬佩仰慕他的人格品德。他确实有德行，但不是超性的圣德，只是世人生活中的德行。他显然不了解克己苦行与死于自我的灵修途径。我的天主啊，你是我冥冥之中的向导，指引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当我安然度过考验后，才恍然大悟，不禁赞叹感激你的上智特别安排照顾我。愿你的圣名永盛称颂，我有责任感恩，并为你的仁慈做见证。在我继续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我必须指出一点，这是天主无限仁慈，欣然启示我，让我领悟的道理。要彻底致死心灵的自我意识，最可靠的途径就是这条僻静的小路，因为这里它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支柱。虽然他在这种境意中无法仿效耶稣基督的任何境界，但是他经历了这些考验之后，从苦海的泥潭中出来时，却披上了耶稣基督的精神。他心灵中自私自利的污垢渣滓完全洁净了，好像金子在熔炉里被炼净一般。从前他充满了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意志，现在却顺从驯服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再也没有自己的意志了。从前他会被无关紧要的事就与人争得面红耳赤，现在他与世无争，非常自然地接受别人的见解，丝毫不勉强，也并非为了修行美德。当别人提出了意见，他自己的主张便消失了，他的恶习因此也消失了。他本来很爱慕虚荣，现在却热爱贫穷、卑微和羞辱。他从前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现在却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强，能以无限的仁爱来爱邻人。从前他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来接受别人的缺点，现在他能宽宏大量的容忍他人的过错和弱点，以爱来赢得他人。总而言之，往日愤怒的野狼如今变成了温柔的羔羊。当我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及严酷的考验时，我从不以游山玩水及娱乐来消愁解闷，对于这些活动别人都趋之若鹜，我反而格外厌恶，宁愿独自在家里。因为我只要认识耶稣基督，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所以我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我自己的房间。甚至有一次皇后在我眼前经过，我也不去看她，尽管我未曾见过她，也非常渴望能瞻仰他的玉容，而且我只需要张开眼睛就能见到他，但我也没有去看他。我从前喜爱听人唱歌，如今虽然有一次 我与一位世界著名的歌唱家同住了四天，但我从未请他唱过一首歌曲。这使他非常惊奇，因为他明明知道我本来就晓得他有世上最优美迷人的歌喉。不过我还是犯了一个不忠的罪过，就是去向人们打听他们对我有何不满、非议和指责。后来我遇到一个人，他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我。虽然我当时没有任何表示，却觉得这些责备的话确实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明白这是心中的私爱和天性驱使我向他们打听的。我仍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我永远无法看清自己遭受了多少苦难，因为天主赐给我的无数恩宠掩盖了这些苦难，使我忘却了痛苦的存在。在最近的七年期间，特别是最后的五年，有一件怪事使我最痛苦，就是在我的脑海里有一种愚蠢的幻想，感官便随着幻想，以致我的心灵得不到安宁，甚至在圣堂里我也不能闭眼默想。我就像一个葡萄园，四围的篱笆都被拆掉了，所有的门户都敞开了，所以在圣堂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映入我的眼帘。从前吸引我心神内敛的那股力量，现在却推我向外追求，令我心神恍惚。尽管我饱受痛苦折磨，各种烦恼痛苦压得透不过气来，沉重的十字架令我不堪重负，我仍决心在这种心境下度过每一天，而且感到自己永远无法脱离这苦海困境。虽然觉得我已永远失去了天主的圣宠以及我们应得的救恩，而且恐怕自己再也不能挚爱天主了，但至少我还渴望竭尽全力为天主工作。虽然我目睹自己从幸福的境地中堕落了，但是心里仍渴望做天主所喜悦的事。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已注定下地狱了，但是仍想满怀感激地尽力服侍天主。有时当我想到往日幸福的时光，内心深处就暗自盼望幸福再来临。然而这么一想，我就立刻被摔入了无底深渊去，连叹息一声都不能。我断定这是对天主不忠心的灵魂最有应得的下场。我的天主啊，我好像永远要被你遗弃了，也被所有的众生所弃绝了。但是后来我逐渐的不觉得那么痛苦了，甚至无动于衷。我的麻木不仁仿佛就是天主对我的最终谴责。我心头的寒冷好像死亡那么冰冷。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这种境地，就像永远死去了，不能再复活。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适合我。我已被人遗忘，如同过世的人。我仿佛已从天主的心中以及所有众生的心中永远消失了。我的天主啊，这就是我目前的心境。我因此死于自我，浑然忘我，然后方能居住在你内，活在你的爱里。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内，谁若说他居住在他内，就应该照他的方式来生活。让我继续我的故事。我有一个仆人，他盼望成为圣保禄修会的神父。我为此写信给穆斯神父，他回信说我应该写信给康伯神父，因为他是汤农地方圣保禄修会的会长，这迫使我写信给康伯神父。我心里一直尊敬他，认为他备受天主宠爱，我很高兴地趁此机会请他为我祈祷。我写信告诉他，我失去了天主的圣宠， 我如何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他的恩典？我现在痛苦悲伤，表示值得他怜悯。我的灵修不但毫无进步，反而堕落远离了天主。虽然我给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悲惨和可怕的心灵境况，他给我的回信仿佛他得到天主神光的启示，却教我尽管放心，还说这是出于天主的恩典。我仍蒙天主宠爱，这实在令我难以置信。当我遭受重大苦难时，心里忽然有个奇异的念头，想到日内瓦去，我为此而深感恐惧不安。我暗自思量，什么？难道我要走极端，背叛教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亵渎天主，自取其咎，蒙受彻底的谴责吗？难道我要脱离圣教会，这个我宁愿舍弃千万条性命来获取的教会吗？难道我要永远舍弃自己用鲜血来证明的信仰吗？我对自己毫无信心，不敢对自己有任何奢望，但却有一千个理由担心自己会堕落。就在那时，我接到康伯神父的来信，讲述他近来的心灵状况，他也经历与我类似的心灵斗争，我因此感到心安理得。我的天主啊，这是你的旨意，让他的信给予我心灵的宁静和平安。我觉得自己在心灵上与他结合，与一个对天主恩宠忠心耿耿的人默契共融。不久之后，有一个女人在我的梦中显现，她从天而降，对我说，天主要我到日内瓦去。在1680年圣马达雷纳瞻礼日前十天，我突然想起要写一封信给康伯神父，告诉他，如果他在马达雷纳瞻礼日前收到我的书信，请他在马达雷纳瞻礼日那天特别为我奉献一台弥撒。天主圣意的安排真神奇，他竟在马达雷纳瞻礼日前夕收到了信。第二天，当他为我奉献弥撒时，三次在心灵内听到强而有力的声音说，你们俩要住在一处。因为他从未有这种心灵的感应，所以十分惊讶。我的天主啊，我相信这明确表示我们俩在心灵上以及环境上都会遭遇同样的痛苦折磨，背负同样的十字架，而你就是我们共同的居住处，并非指世间的住所。尽管天意有时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其实我们日后都将因忠于耶稣基督而被钉在十字架上。